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9月14号是加州罢免纽森特殊选举的投票截止日。截至当地时间13号，加州总共寄出2200万张邮寄选票，超过500万张选票已经寄回。参加今次选举的有46名候选人。9月16号至10月14号是官方计票时间，最终选举结果将在10月2号公布。民主党籍的纽森2019年上任加州州长。一开始纽森被提出罢免是因为移民议题。在疫情期间，纽森严格的居家防疫规定引发不满，加上他去年11月参加一场群聚派对引发批评。罢免的选票上总共有两题，选民可以选一个问题作答，或者两者都答。第一题是要不要罢免纽森，投 yes 意味要纽森离开州长公职，投 no 表示希望纽森做满任期到2023年1月2号。第二题是要选民从46位候选人当中选一位，如果有超过 50% 的选民罢免纽森，这样会从补选的名单中选出最高票接替现任的州长。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礼拜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防部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正接近尾声，这项评估接近完成。国防部之后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说，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将评判美军是否在适当的地方部署了适当的兵力，并可能导致未来军力部署的调整。时任国防部部长艾斯珀2020年启动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和调整。他当时说，国防部的当务之急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亦就是聚焦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台后，继续评估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并在国防部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审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美国移民局官网9月14号礼拜二的一份声明显示，自2021年10月1号起，需要做体检的移民申请人必须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获得医生在移民体检表上的签字。移民局指出，该政策的调整是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1年8月17号指南的更新。CDC 要求在体检过程完成前，申请人必须向医生提交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移民局表示，这一新政策将在2021年10月1号生效，适用于所有当日或之后日期由医生签字的体检表。移民局正在更新 I693 表格以及填表说明，以纳入这一新要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呼吁巴基斯坦切勿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性，除非塔利班做到国际社会在尊重女权等方面的要求。布林肯话俾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巴基斯坦在内的每一个国家一如各界期盼的，坚持要塔利班政府做到国际社会对其的各项要求，方能取得任何正当性或支持。他说，优先要务包括确保塔利班让想离开阿富汗的人离境，尊重妇女、女孩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信守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窝藏恐怖团体的避风港。因此巴基斯坦必须和国际社会多数站在同一阵线，致力达成那些目标，维护各界的期盼。中印局势持有升温的态势。中共官媒13号报道，习近平近日对高原戍边模范型的军人讲话，话边防部队要加强练兵备战，强调该部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这个是继7月份习近平去西藏视察后，再一次针对中印问题放风。根据印度媒体经济时报同一日报道，今年印度与多国展开双边和多边军演的数量前所未有，多达11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哈萨克等多个国家，未来还将同5国举行军演。澳洲已经正式邀请印度参加由该国主导的军事演习湖新军都。对此央媒指出，印度当前的军事举动是在针对中共。 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已经增强为飓风，礼拜二在德州海岸登陆。气象学家警告说，尼古拉斯可能将为墨西哥湾沿岸带来高达18英寸的降雨。目前不单止航班被迫取消，学校亦已宣布停课。这个风暴以每个钟头10英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尼古拉斯中心将缓慢通过德州东南部，并在礼拜三抵达路易斯安那州。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说，当局已经在休斯敦和沿海地区安排了救援队和其他资源。国家飓风中心还对墨西哥湾沿岸大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警告，意味着上升的水从海岸线向内陆移动，被风的力量推到岸上，并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洪水。英国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加治商学院中国管理研究中心3/4的董事和大部分学者都和华为有关联。英国政界及人权组织对事件深表关注，呼吁英国政府对此启动调查。瑞典时评人、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宇表示，欧洲国家对华为和中共的学术渗透还未有彻底觉醒，因此需要立法，更需要舆论曝光和监督。张宇指，在英国决定将华为踢出 5G 建设后，依然有数十间英国大学保持和华为的关系，但好似加治商学院、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咁大面积被渗透，实属罕见。英国保守党前领袖史密斯表示，近年来英国大学过于依赖中国资金，剑桥大学是最严重的违规者之一。他认为英国政府应紧急对英国机构和公司对中国的依赖进行调查。此前有报道称，英国20间顶尖大学近年来总共接受了来自华为和中国国企超过4000万英镑的资金。2018年牛津大学表示将不会再接受华为的资助。国务卿布林肯14号视频出席众议院外委会关于从阿富汗撤军的听证会时重申，撤军是正确决定，逐流只是对中国有利，亦强调会履行对台湾承诺。对此，台湾外交部14号表示，对美国政府重新对台湾坚定支持表达由衷感谢。布林肯回应，美国会履行对两国的承诺，包含在台湾关系法下的对台承诺。布林肯说，中国最想看到的就是美国再次派军进入阿富汗，持续深陷战争泥沼，这样做极度不符美方战略利益，却对中国十分有利。撤军阿富汗后，美国处于一个更有利位置，能更好面对当前挑战和威胁。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二就纽约州强制医务工作者接种疫苗一案发布紧急禁令，阻止州政府强制所有医疗工作者接种 COVID-19 疫苗，并且必须在9月27号接种第一剂的规定。这起诉讼由17名医护人员在13号提出，并指出州政府在8月颁布的不允许宗教豁免的疫苗接种命令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法官让纽约州政府在9月22号之前对该诉讼作出回应，如果州政府反对原告提出的请求，这样将会在9月28号举行口头听证。纽约州在8月28号颁布新规定，要求所有的医院和疗养院医护人员在9月27号前至少接种一剂疫苗，但该规定随即引发部分医护人员的强烈反弹。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境内的抗争遭遇严重打压，由在台湾港人成立的香港边城青年9月13号开记者会宣布，终于在台湾登记立案，正式成为社团。边城青年理事长江文燕表示，香港情况非常严峻，支联会成员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可能面临10年以上徒刑，已有超过10000名香港抗争者陆续被国安法或各种莫须有罪名起诉关押，接下来记者协会、大律师工会、职工盟都可能被迫解散。江文燕说， 我们应该要摒弃对中共的幻想。中共很有可能继续对他自己的公民社会，对香港的公民社会极尽的打压。面对中共高压手段，青少年呼吁台湾政府给予更完善庇护。江文燕说，未来台湾政府应该要思考的是如何更长期让这些来台湾的港人能够成功在台湾居留下来，或者是取得定居。中央情报局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二承认，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网络正在重返阿富汗。几个礼拜前，美国军队刚刚完成从阿富汗撤军。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大卫科恩在情报与国家安全峰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迹象，表明基地组织可能会向阿富汗转移，但现在还为时尚早，我们显然会密切关注这一点。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亦在会议上表示，目前的估计可能比较保守，基地组织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够建立起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某种能力。在恒大财富爆雷后，恒大债务危机不断升级。据彭博社1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中共政府计划安排包括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在内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恒大，对他们的财务状况进行摸底调查。报道称，中共派工作组进驻，或许显示中共监管当局正为恒大潜在的债务重组做准备。一位知情人士提及，恒大董事长许家印曾经在与广东省政府的会面中请求省政府给予恒大集团相应的救助，但受到拒绝。彭博社表示，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担心任何与恒大有关的危机都可能波及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恒大去年年底在被广东省政府的信中说，恒大负债涉及超过128家银行和超过121家非银行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这个礼拜在《华尔街日报》一篇专栏文章中警告说，除非中国公司允许他们的审计师接受美国监管机构的检查，否则该委员会或者在2024年前不得不禁止大约270家与中国有关公司的股票交易。詹斯勒引用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表示，如果一个外国实体限制他们的审计师连续三年接受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联邦当局可禁止这些外企在美国的任何交易所上市。詹斯勒写道，参议院在6月通过了加速追究外国公司责任法案，将各公司限制审计师接受审计的期限缩短到两年。该法案接下来将在众议院讨论表决。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曾经公开承诺，会让平台上30几亿用户拥有同政商名人同样平等发言的机会，但近期《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脸书内部其实有一份特权名单，告知明道用户可以不必遵守部分甚至全部的平台规定。根据内部文件显示，脸书有一套被称为 Cross Track 或 X Track 的系统，最初是用来处理名人、政客和记者等热门账户的发文，而家被用来保护数百万名人用户免受平台的执法程式制裁，他们可以不受平台政策约束，甚至发表违反规则的内容。截至去年，受该系统保护的特权用户共有580万人，其中只有 10% 会被审查。目前已知拥有特权的用户包括麻州参议员沃伦、巴西足球明星内马尔等。